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本来也是一开始要大家的读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对小峰弟兄的这个刚才圣灵感动他，我也是特别的感动，所以我现在想做一点很特别的事情啊，请这个请我们的技术人员帮我调到最后一页可以吗？调到最后一页，省得我一页一页的翻。最后一页就是当我们上一次讲到约瑟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守节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以清洁的心持守他自己，他以敬畏的心来信靠神，他以恩慈的心来原谅别人。我想我们今天花一点很特别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洁净我们的心，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要做大恶来得罪神。这个大恶不一定是像圣经里面讲的有一些的大恶哈，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大恶圣经也提到，但我们可能以为是小事情，但是圣经认为是很大的恶。比如说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些怨恨苦毒，有一些要不原谅，或者是有一些贪婪，或者是嫉妒，或者是谎言，这些事情我们也许认为是很小的事情，但圣经里面却摆得很大了，说你们这些谄就是毁谤的，说背后说人的，欺谎的，嫉妒的，纷争的，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都应该要好好的承认。所以当我们承认的时候，实际上神受到他的敬拜。圣经这么讲，他说上帝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之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洗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求你使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神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我想花一点时间，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内心里面若是有哪些得罪神的地方，还是有什么嫉妒的，有纷争的，曾经背后讲人的，曾经毁谤的，曾经不原谅的，曾经有苦毒有怨恨的，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洁净我们，让我们以清洁的心来持守自己，守节心清的来到神的殿面前。大家先祷告，我来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判断我们的时候显为清正，责备我的时候显为你的公义。谢谢你责备我，谢谢你来判断我，谢谢你指出我内心的罪，谢谢你洁除我，用牛膝草来洗我，来洗涤我，使我比雪更白，使我们内心坦荡，心里诚实的就是你所喜悦的，这样的人才可以来到你的殿面前，这样的人才可以登你的山，就是守节心清的人。求主使我们里面有一颗正直的灵，给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主啊，在过去我所做的那些恶，求你赦免。你的话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赦免了我，你把我的罪抛得像东离西那么远，你把我的罪也抛得那么远。我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过犯，求主赦免。主，你已经赦免那些 信靠你的人，那些在你面前内心诚实，在你面前承认过犯的人，谢谢你的信实，你的公义，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无论我们所犯的罪在我们看来所谓的有多大有多小，但是在你看来那都是肮脏，都是渣滓，都是必须要对付的，都是必须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求主此时此刻就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你说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祭的时候，若想起与人不和，若想起心中的怨恨和苦毒，就应该去和好，就应该去忏悔，就应该去和好，就应该去原谅，做好了这样的事情再来敬拜。求主这个时候就把这样一颗愿意的心，愿意和好的心，愿意原谅的心，愿意承认错误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专心清心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这个系列是听见的人，就是这些人在神的面前听到了神的道，然后他们就把神的这个美好的福音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传给他们身边的朋友。而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陆续看到了很多人哈，这些人呢，我曾经讲过他们的很多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当然就是刚才所说的，他们听到然后他们讲出去。另外一个共同点呢，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些好跟主耶稣基督都有一些密切的关系，都有一些很深层次的那些类似和预表的这样一个意义在里面。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共同点啊，好像这些人听起来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哈，都好像是一些大人物，都曾经做过所谓的大事情的。如果按我们的标准来看，这些很多人都知道他或者做的事情，有很多人都知道做的事情影响了很多人，我们就说这些是大人物，好像这些都是很大的人物哈，离我们很远，然后我都是小萝卜头一个小人物，究竟怎么样去信靠神，怎么样去把神的信仰在我的生命当中传递出来了，我这些小人物做什么呢？那我们看的都是大人物哈，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小人物。这个小人物有时候就常常不被人知道哈，不被人知道呢，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有很大的信心，有很大的信心就值得我们学习。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感觉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小人物啊，小人物怎么样去操练对神的信心，怎么样真正讨神的喜悦。我们之所以看到这些的人呢，是跟神的一贯的做事的方式是有密切相关的。他一贯的做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从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去学习，他们听到他们讲出来，我们听到我们讲出来。那最近呢，我知道如果大家在按照我们的这个读经计划呢，就常常会看到，就是说在过去这个礼拜是看到诗篇的70几篇啊，一直到77、78、79篇，大概是在昨天的样子啊。其中呢，我们就看到诗篇的78篇当中就讲到一个神的做事方法的一个很清楚的指示哈。他说就是诗人的祷告在这里呢，他是把神当成三人称讲出来的。他说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立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世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神的做事的方法一直没有变过，就是子子孙孙这样传递下来，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告诉他神是恩慈的，神是怜悯的，神是信实，神是公义的，神是清洁的。那么你就告诉这些人，一直告诉下去，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甚至你的敌人，一直传扬神的作为，一直到新约的时候也没有改变过。甚至有一次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这个天堂和地狱这样的鸿沟之间，有在地狱之人和天堂之人曾经有一个对话那个在地狱里面的人呢曾经说，亚伯拉罕呢、这样我都来到地狱了我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我还有那些朋友们呢，我很爱他们这个地狱实在是太痛苦了。 希望他们不要来啊，你用一个很特殊的方法去向他们传传福音吧，不要用这个所谓听见的人在讲道的人，听见的人讲道的人，这个太枯燥了，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向他传福音吧。啊，用什么方法呢？你干脆让你那个人呢、死里复活，给他显一个神迹给他看，给一个异象给他看，给一个方言给他说，给一个异能给他，很特殊的一些情况，你去用我这个方法试试看，传这个福音试试看，看我的那些被你顽梗不化的那些兄弟姐妹们，那些朋友们，看他们能不能接受神，试试我这个方法好不好？亚伯拉罕说什么？不行的，神的方法是一贯是用听见又讲说，听见又讲说的方法。他说什么呢？你的那些朋友们有圣经，有先知和摩西的书可以给他看，先知和摩西都讲出来了，你们有东西可以听的，你们有东西可以听，有东西可以看，你有子子孙孙，你有祖祖重重的，就是用这个方法了。所以有东西给你看，用那个方法都不能实现的话，那么我让这个人死里复活，他也是照样不信的。如果用那个听见的方法，他已经相信的话，您把这个神迹奇事再显给他看，你会让他更加的坚固他的信心，但是你不能够造成他的信心。这个信道必须是从听道而来的，这是神一贯做事的方法，从亘古到现在从来没变过。神做事的方法，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以至于继续到新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叫哥尼流，按我们的标准，这个人是非常虔诚的，是非常虔诚的。他做事，他也应该信福音，他应该得永生的，照我们的所谓的这个标准，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神还是要差派一个人，就是彼得，特别去讲给他听，让这个人他真的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以前所敬拜的那个神，以前所敬拜的那个真理，就是你所传的耶稣基督啊！感谢神，耶稣基督派人来讲道给他听，所以听到解释神的话语，来理解神的话语是如此的重要。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所讲出来的先知使徒所讲出来的道，今天我们听到，我们所看到，甚至还有一个很普通的人，除了大人物以外还有很普通的人，都是可以成我们学习的对象。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所谓的小人物，我们甚至都不认识他，但是求神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关注那些小人物的大信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小人物，所谓的小人物 Richard Williams， 有多少人知道他，甚至知道他的名字？几乎没有人哈。那有多少人知道他？有多少人知道他？很多人哈。Serena Williams 啊，这个是刚刚凭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拿到最多大满贯赛事冠军的这样一个人哈，这样一个人拿了很多二十多个总冠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啊，这 Serena Williams 的爸爸就叫 Richard Williams。啊，这个爸爸呢是一个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一个小人物，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可是他却培养出两个女儿来，都成为很超级的世界冠军啊。好像小人物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学习的啊。有谁知道司马谈？没太多人知道哈，但是司马迁知道吗？啊，很多人知道司马迁，他有人评价他写的史记呢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他写东西的时候，那个文学作品呢是在历史作品当中是非常的准确，是非常的达到高峰的，同时呢他又是以优美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这个离骚这样的诗篇的高度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感动，有时候我们用那个世人的标准去看某一个文学作品的，或者看一个什么作品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佩服，等到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更加的佩服。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的23篇，在两个礼拜之前陆教授跟我们传讲的，它不光是神学上面有很大的这个作为，而且在文学上面也是非常的漂亮的啊。有大家说就是不知道有大家多少人还记得哈，他曾经讲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当中，这个诗篇的23篇一共有55个字母在里面哈。前面26个和后面26个中间有3个字， 那三个字就成为他整个的核心，就是刚才我们的主席所说的，因为你与我同在啊。所以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作品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圣经的超越之处啊。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小人物哈，这个人叫波尔加啊，这是他的 last name， 他的姓是波尔加啊。有多少人知道波尔加是谁？大概没有太多人哈。但是听说过波尔加三姐妹吗？啊，三姐妹下国际象棋特别厉害啊，那些比这个男的都下的很厉害的，有这个波尔加的其中一个姐妹，甚至在男子当中去排名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个小这个所谓的小人物哈，其实培养他的三个女儿呢，让他的女儿几乎没有上过学，但是他女儿却能说好几个国家的外语哈，而且能下棋，他去参加那些已经上过学的那些人的考试，还是能考很高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小人物，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跟着我们来学习。我们今天看看这个圣经里面的所谓的小人物哈，这个小人物所体现出来的大信心，究竟有哪些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就读一下我把它涂亮的这些经文哈，啊，大家一起来读。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好，我们暂时就在这个地方哈。这里讲到，你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就很多大人物哈，用我们世俗的话讲呢，就像一个英雄榜或者是名人堂一样的。这个名人堂里面居然出了一个名字，没有名字，这是个名人，在这个名人殿当中，他就是谁呢？连名字都没有提。哇，这个让我们觉得很困惑哈。既然这么大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好多人都受到这样的表彰，好多人都受到很就是其他的后世人都接受到他们的鼓励，可是这个人居然连名字都没有提。当然，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呢，我们看到他的名字哈。他的名字呢，在历代志的上第六章先提到啊，就是说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叫利未啊，利未呢有好几个儿子叫这个，其中一个呢叫歌虾，歌虾又有好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叫暗兰，暗兰呢就生了几个孩子啊，其中一个呢就是摩西的哥哥叫亚伦，比他大三岁啊，接下来是摩西，然后还有一个女孩叫米利暗啊，米利暗当然比他们都还更大嗯，因为她是女孩，所以呢就把它记在后面一点，但并不是按年龄啊来记的。然后呢，我们从其他的渠道知道了他的名字啊，其实摩西的父亲就叫暗兰，可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这里居然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然而，就连这个名字都没有提的所谓的小人物，神却说我们要学习他的大信心。他的大信心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看他究竟他的信心体现在什么地方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信心根源在哪里，他们的信心又是怎样表现出来，他们的信心又是怎样得到上帝的奖赏。因为同样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前面半部分的时候，有一节经文这样讲，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必须信有神，并且信神赏赐那寻求的人。所以在一直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神反复的强调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在做事的，那我们就是要跟随这些人，他们所听到然后他们传讲出来，我们今天听到我们要领受了，我们也要传讲出来给我们的子子孙孙，给我们的世世代代，给我们的各样的朋友同事邻居家人朋友。好，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请男生念这个单数节，女生回应双数节哈。这里的对他的百姓是指法老哈，法老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 他们为法老建了两座极货城，就是比东和安塞。但是修身伯敬畏神，说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好，接下来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也继续读一下啊，两段啊，我们继续按刚才那个顺序继续往下读。有一个利未人的家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好，我们看到摩西的父母在这里啊，希伯来书甚至都没有指出他的名字来，他的父母做了一些的事情，我们说他有很大的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认为他们有很大的信心，那他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他们的信心从何而来？如果你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经文当中，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其中呢还有两个其他的比较小的人物哈，就是那两个收生婆，他说这里是敬畏神，从敬畏神而来，因为信，因为敬畏神，所以他才做了这样的事情。那这个信心的根永远是从神的话语而来，信心的根。所以我前不久也是特别的高兴，我的孩子们呢去参加一个 VBS 啊，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当然我们教会的 VBS 明天就开始了哈，欢迎有孩子们的带这个都带孩子适龄的这个年龄就可以来参加。在这个 VBS 当中呢，当然就是传讲神的话，孩子们呢就在听神的话，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根源问题，这个根就在于神那里，就在于神的话里边。我们所有的信心，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信心的根，我们看一看，他们是听到什么样的话，然后他们就存在心里面，他们就怎么样产生他们的信心。收生婆因为敬畏神，就怎样，就做了一些事情哈。当时的命令是要把所有的这个希伯来人的男孩都要杀死，那这个禁令呢他是分好几次说的，其实很奇怪哈，最开始他并没有全部跟大家所有人说哈，最开始他只是跟那几个收生婆讲了一下，而收生婆呢因为敬畏神 刚才我们所读的哈，就没有把希伯来人的男孩杀死。神也很奇妙的保护了他们。希伯来人的那些好多的男孩呢，说是在这个收生婆到来之前，母亲就已经把他们生下来了，所以收生婆没办法再杀死他们。好，那作为父母呢，他的父母也是另外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小人物哈。见他是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这里的亡命啊，就是王命令要把希伯来人的这个男孩全部杀死，他不怕这个亡命，所以一直把他藏了三个月，并没有杀死他，把他藏了三个月。那这三个月我想摩西当然是这个身体非常的强壮的哈，我们从后面也可以看得到，我估计哭声也比别人大哈，所以就越来越哭得很厉害，然后三个月估计其他人都听到了你不想杀这个男孩子，但是邻居怕亡命了，你不怕亡命哈，邻居很怕，其他人也可能会很怕。那其他人说如果王责备下来，如果我们在窝藏，如果我们有什么军情不汇报的话，那我们也会受到株连了，那其他人也可能会受到这些的事情。所以呢，估计到了三个月的时候呢，怎么样藏不住了，就开始采取了一些行动。不管怎么样，他是因着信把这个孩子的性命存留下来，他是存留下来的。然后呢，我们就看看哈，这个信心，他们从听到所领受的这个信心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小人物在生命当中对神有一个回应，这个信心要体现出来。对于收生婆来讲，她的体现出来就是没有杀害这个男孩。对于摩西的父母来讲，他的信心体现出来就是要继续保存这个男孩，在开始出生的时候没有杀害他，在接下来藏也藏不住的时候，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他放在那个这个用仆人所住的那个篮子当中，从尼罗河里面就这样飘走了，寄希望于神继续的保持他的性命，但飘过去就不会淹死啊。那么当他们做了这个回应的时候，神有一个很大的赏赐，这是很奇怪的。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非常的好像不合逻辑，但是神的话语却让我们那么做的时候，神有一些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赏赐给我们。那我们就来简单看一下哈，在这个描述当中究竟神是怎么样保全他们，神是怎么样赏赐他们，他们的信心体现出来的时候究竟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看看刚才我涂亮的那几节经文，我涂了大概三处哈，三处呢就体现出这个世界的巧计啊。圣经里面是这么讲的，他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来，在埃及做法老的哈。然后呢，这个埃及的法老呢就碰到了一个状况，这个状况他觉得很为难，所以呢他就想一些巧计来解决这个状况。这个状况是什么呢？就在埃及人当中啊，就觉得这个希伯来人越来越多了，好像有点要这个反客为主的样子，有点让他们受不了了。估计他们的工作机会被抢到了啊，或者是一些如果当时有什么就业的统计啊哈，如果有这些的东西的话，他也许觉得我们这个就业率啊是多少啊，然后我们这个工作岗位有多少的比例是我们本国人，有多少比例是外国人，有多少是拿签证过来的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哈所以他们就受到一个很大的状况。这个状况就是他们感觉的受到了希伯来人的威胁。其实希伯来人最开始给他们帮助的，而不是给他们威胁的。那些认识约瑟的那些法老当中，这个都过了好几个朝代了哈。认识约瑟，约瑟就是我们上一次就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这样一个人物，这个所谓的大人物啊，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其中有好多的事情是帮助埃及的，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他帮助埃及的法老来囤积了很多的粮食，使他更加的富足，使他更好的管理这个国家。约瑟为埃及做了很大的贡献，埃及的很多法老是知道的。好几代之后，很可惜哈，他们 埃及这些法老估计没有像神那样的原则，你们听到的人要传给后面的人，后面听到了再要传给后面的人，很可惜没有。就算有的话，有些人也是顽梗悖逆的，就像神的方法一直这样传道下来，我们当中还是有很多顽梗悖逆的，以色列的祖宗当中还是有很多顽梗悖逆心术不正的人。所以那些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之后呢，他就看到这个状况，他就圣经里面讲，他就说他要用一些巧计把这些人除走。这个堕落的世界设计了很多的巧计，但是很多的时候往往就是弄巧成拙的。他的巧计包括哪几个内容呢？刚才我们所涂亮的有三个内容哈。第一个内容，这么多人呢哈，这么多人，我让你累，我让你累死。所以呢，就把他们做成辖制，把他们做成奴隶。你不断的给我干活，你干活，干活了你就没有时间再去做别的事情了。你累了，你就没有时间去造反了。累了就没有时间来威胁我的王位了。而且不断的干活是不给工钱的，你知道，就是辖制，是奴役哈。所以呢，就让那些这个希伯来人就成了他们的奴隶，这是他的其中一个方法。可是呢，你如果看圣经呢，你觉得很奇妙哈。相反，神就让这些越来越兴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事件的发生就是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的强盛。很奇怪，这就是所谓这个世界的巧计所带来的结果，弄巧成拙。这是他的第一个方法，他看这个方法行不通了哈，我让他们做奴隶啊，他们越来越，居然越来越强壮，我让他们越来越劳累，居然他们生养越来越众多，那怎么办？第二个方法，这个扼杀在摇篮当中，甚至还没有到摇篮的时候就扼杀了。所以他就跟当时的这个收生婆，收生婆就对他们说，说若是男孩就把他们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男孩就把他给杀了，那又是这另外的一个所谓的巧计哈。在这个巧计之下呢，收生婆收了这个命令，收生婆因着信就没有杀害这些男孩。而且圣经里面记载，神后代收生婆不光是使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还收生婆神也让他们成立家室啊，很特别的，把甚至把他们都讲出来。所以这一招也行不通，那个收生婆说，我还没有到，他们的孩子已经生出来了，我怎么杀他们？这一招又行不通。所以呢，以色列的新王，那些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就杀了第三招啊。第三招是什么呢？是吩咐他的众民啊，这一下范围大了哈，不光是收生婆，是法老和埃及的所有这个所有的人民。我不知道这些人民有多少，不知道他算不算以色列人哈，但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啊，只要在这个国家里面都是该他管的。所以不管是这个埃及人，不管是希伯来人，不管是其他国家的人，反正在他的统治之下。所以吩咐他的众民说，不光是收生婆，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这就是这个世界要毁坏神的工作，有很多所谓的巧计出来，但是属神的子民凭着信心，在神的指导之下，在神的智慧当中，就逐个的破除了这些的巧计。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神使他们兴旺，使他们强盛，又建立他们的家室，而且呢使他们存活。我们看一看上帝的做法，当这些人把他们内在的信心体现出来的时候，神对他们有一个奇妙的回应。我们这位神是大巧若拙的神，看上去好像被这个世界的巧计所束缚住了，但是他却很奇妙的保守了他自己的子民。我们看一看哈，这当中有很多很 反的一些东西，我们挑几个其中来看。这个世界看好像是这样的，但是神好却是，这个世界看好像是失败的，但在神却是成功的。在这个世界看好像是很软弱的，但在神却是很刚强的。我们看看这个当中，圣经里面充斥着这样的一些的对比，这些对比我们发现了就会觉得非常的奇妙。我们看一看哈，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你看看哈，这个世界的巧计是要把这个人灭绝，但是上帝却有他的方法让他多起来。你让他们劳累，让他们非常的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可是他们在劳累当中好像训练的越来越坚强。世界的巧计哈，这个法老他说，男孩你们都要杀掉，女孩可以留下来，好像女孩就对他没什么威胁似的。可是你看看刚才这个技术哈，把其他的男孩存留性命的是谁？收生婆，女孩，对不对？把摩西的性命存留的是谁？藏了三个月的是谁？女孩，是他的爸爸妈妈，对不对？然后呢，把摩西带到这个法老女儿面前的是谁？他的姐姐，对不对？米利暗，米利暗一直追到河边跑跑跑跑跑，就看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呢，又要去叫这些，又要去叫他的奶，就是帮他去找一个奶妈过来，是谁？是米利暗，是女孩。把摩西收养过去的是谁？法老的女儿，对不对？法老的女儿，神都可以用。好像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哈，埃及人法老，法老的女儿，神都可以用。这么多的女孩就在这当中，就是那些所谓的巧计所疏漏的这些人，认为没有威胁，认为不能成就神国的那些人。所以啊，我们这些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软弱的人有福了，好像是这个世界认为我们所失败的人我们有福了，别人认为我们好像不能成就大事的时候，神却挑选世上软弱的人，使他成为刚强，来成就神的事工。奴役哈，世界的巧计是什么呢？你给我干活，我不给你钱。为什么？因为我是你主人，你只不过是像我的一个财产而已。这就是奴隶嘛，奴隶就是这样，奴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的，奴隶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讲，奴隶不用去到处抗议的，奴隶就像牲畜，就像财产一样。所以你看看神的幽默就在这个地方，我给你干那么多钱，干那么多活，你不给我钱，现在我要干我分内之事，你却要给我钱，我什么意思呢？你看看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所收养的时候，法老的女儿一看说，这是个希伯来人的男孩。然后他的姐姐跑过去说，既然你也知道是希伯来人的男孩，我去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给他喂奶好不好？那同样的人种嘛，说不定喂奶更好。那女儿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圣经完全没有记载她想什么，马上很爽快就答应了，去吧，就帮我找一个奶妈过来。米利暗会去找谁啊？当然找他自己的妈妈，他自己的妈妈就是摩西的妈妈，妈妈给孩子喂奶还要拿工钱。法老的女儿说，我给他工钱。在座的有谁妈妈喂自己奶拿过工钱的？有没有？但神就是这么幽默，奶自己的孩子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不给我钱，你倒贴钱我都还要干的事情，神却说我给你工钱，是多么大的荣耀，多么大的反讽，多么大的这个对这个世界是多么大的嘲笑，多么大的一个讽刺。在世界正在弄巧成拙的时候，这个神在天上看着我们，觉得你闹吧，好像是很愚拙的事情，但是我要你看到我的智慧。尼诺河，法老命令是什么？你要把这个孩子扔到尼诺河里面。当然他没有说，哎，你把它包装的好好的，把它扶起来，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嘛。他是什么意思？扔到尼罗河给他淹死，是吗？这个世界要破坏神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是要淹死， 这是一个尼诺河在法老的 眼中当成一个淹死的工具，是一个败坏的工具。但是神却很奇妙，不光是使他浮起来救了他，而且你想一想，在尼诺河流域所有的那些农作物，所有这些东西是靠着尼罗河的河水的，这个河水成为生命的象征，这个水尼罗河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供应。当这个世界试图的把尼罗河当成权术的工具，当成死亡的工具的时候，神却使尼罗河滋生生命。啊，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这个世界一直在延续，这个世界想要把神的事情要破灭，正如我们以前在创世纪里面所看的一样，神跟代表着魔鬼的蛇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但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这个事情从创世纪以来就一再的被应验，一再的被表现出来。其中一个就是历史历代当中有多少的以色列人濒临亡国的时候，濒临绝种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想要破坏神的工作。其中有一件，在以色列人后来被不同的国家所奴隶的时候，其中包括亚述国家，包括巴比伦王国，然后是波斯。在波斯王国的时候，曾经出现一个非常危急的时代，因为圣经已经应许以后的耶稣基督要从大卫的支派出来，要从犹大的支派出来，要从大卫的子孙当中出来。波斯王朝的时候，曾经有一件事情发生，我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灭绝。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一个在朝廷里面受重用的一个大臣，他的名字叫哈曼。那哈曼呢，就巴不得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完全灭绝。可是神的手在这个历史当中掌权，神却用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也是用了一个小人物，一个叫做以斯帖的这样一个以色列的女孩，进到宫当中去，成了当时波斯王的一个皇后。那么呢，通过她的事情，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以斯帖记》。长话短说，神在这个世界的巧计面前，一一的破坏这个巧计，然后就通过她存留了以色列人所有的性命，而且也杀害了这个哈曼，就是想要这个破灭神计划的那个哈曼。再到后面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出生在伯利恒的时候，那当时的这个官员希律王呢，就觉得这个对我是很大的威胁，所以呢，应该把这个王，这个将来要做王的这个婴孩除掉。那婴孩究竟在哪里呢？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他就发布一条命令，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全部杀掉。你看这些的事情，这个世界，这个历史不断的在这样的演变，好像就有一个张力在这个地方。神要做一件事情，这个世界好像用这个巧计不断地在破坏神的工作，可是神最后还是得胜，让你所谓的巧计成为非常的愚拙。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反合性、更大巧若拙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我是非常的想到这个小人物的大信心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持守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信心，有一个大巧若拙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大巧若拙的。让我来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非常的反合，非常的矛是非而是的，非常的反合，非常的巧的那样的一例子，好像有这个世界要你死，但是神却让他生，这个世界要让他 软弱，但是神却让他刚强。这个世界看不起这个女人，看不起软弱的人，但是神却偏偏拣选女人，拣选这个软弱的人，拣选心灵贫穷的人，拣选那些好像很软弱的人。当这个世界觉得我要以什么方法得救的时候，神却用一个看似非常愚拙的一个方法，让我来解释，就是这个方法。前不久就是我有机会去到就是一些地方，然后呢我也有机会在飞机上面，在这个商店里面，再有还有其他餐馆或者在别人家里面跟人家聚会的，这样有机会向别人去传福音。当然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拒绝的，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很是一个很不合这个世界潮流的一个福音啊，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样很独特的一个福音，而且是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看似很愚拙的方法来接受的一个福音。那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标啊，在这个会标当中呢就体现出了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啊。这个会标是什么呢？你看是一根柱子，上面绑的铜蛇啊，这个蛇的标志。那这呢是从圣经里面的一个历史记载里面来的啊，这个被世界卫生组织呢看为是一个救赎的标志，看为是一个安慰，看为是一个安慰的标志。那为什么它会起一个救赎和安慰的作用呢？是因为在历史当中，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得罪了神，神就派了一些蛇就咬伤他们。那这个蛇呢是很毒的哈，咬了之后差不多就很快就要一命呜呼的，但是神呢也设立了一个很大巧若拙的一个救赎方式。什么方式呢？就是让摩西用铜做了的那个蛇就绕在这个柱子上面，然后举得高高的，好了，被蛇咬了过来看一下这个铜蛇就好了，看了就得救了，不看的就灭亡了。啊，这么简单的方法。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就有人问，这么简单的方法，你只要心里面相信耶稣就好了呀，就得救了呀。我给他举一个例子，我说就好像一个人要给你喝水一样，方法需要很复杂吗？只需要有嘴就可以了，是不是？张嘴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给水的这个人呢真的很奇怪哈，给水的这个人他就设立了这条方法，他说别的方法都不行，你只要张嘴就可以了。可是我们的人不一定喜欢这个方法，张嘴啊多丢脸了啊，我再张着嘴巴去喝水啊，还不如拿着我的茶壶或者拿着一个杯子，你看我这个杯子多漂亮，我这个茶壶是养了多少年的壶啊，用这个你给我水我装下我回去慢慢品尝多好啊，而且我什么都不需要做吗？只需要张嘴吗？但是给水的那个人说，对，这就是我的方法，张嘴是我唯一的方法，因为口渴需要喝水的人都有嘴，所以只要张嘴就好。如果我让你拿杯子，那些没有杯子的人怎么得救？如果要用茶壶，要金壶，要银壶，那没有金银财宝的那些人怎么得救？神是爱世人，神是爱那些贫穷人，神是爱那些只要有嘴巴只要有心的。所以呢我就给他举了这个例子，我就说就像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我们相信耶稣，没有必要靠心以外的东西，没有必要像他所说的啊这么简单了，应该做点复杂的吧，我应该多积功吧，多行善吧，那样才可以赚得耶稣基督的救赎吧。不，神的方法很简单，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很愚拙的，但是在神看来这就是大巧若拙的。他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只要心里面相信耶稣就赐我们永生，这就是神大巧若拙的一个方法。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充斥着这个矛盾，充斥着幽默，充斥着反面的这些的例子，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方法看起来很愚拙，实际上是最有智慧，实际上是最巧妙的，包括他让我们来信耶稣也是这样。 无论是我们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生病的人，我们都有一颗心吧。当我们渴的时候，我们都有一张嘴巴，我们都有一颗心吧。就是这颗心我们可以转向他，就是这颗心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污秽，就是这颗心可以让我们产生对他的相信。同时这个心的根本在这里了，这个心它就自然的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是什么呢？当我们真正的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我们的温柔的果子就结出来了。我们不再像原来那么蛮横的说，哦，我是对的，我为什么要向你承认，肯定是你错了，我一定是对的。过去的我们就是这样，没有温柔，没有宽容，没有悔改。但是这个真正的信心被神新造一个清洁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温柔的品质自然出来了，你接纳的品质自然出来了，你原谅的品质自然就出来了。感谢神，神用一些看似愚拙看似简单但是非常巧妙又是爱我们众人的一些方法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真正得救了。而且真正得救的人从心里面他一定会产生这个外在的行为出来。这个信心是神所赐，这个信心一定要结出果子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感谢神，当我们用正确的信心有回应的时候，神就给我们赏赐。神的赏赐已经给收生婆了，已经给这个希伯来人了。神的赏赐今天要临到在座的你和我，我们从属灵的意义上讲也是以色列人，要蒙受神极大的祝福。因为神就是这样一位乐于施恩施怜悯的神。感谢神，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最大的救赎，他同时也是我们信心的成全者，也是赏赐者。求主继续的在我们里面造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跟随着他，就像他大巧若拙一样去接受他，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出信心的品质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收生婆，看到摩西的父母，看到这些小人物，所谓的我们都看不到很大的事迹的这些人物，当我们看到他们我们就产生敬畏，因为你就是使用这些小人物。无论我们今天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求主特别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上面得到操练，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蒙受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呼召我们去行，呼召我们去原谅，呼召我们去赦免，呼召我们去包容，呼召我们去合一。我们求你继续的这样呼召，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神，你这样的保守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